弟兄姐妹平安。
我可以用哈，这个可以了，对不对？
我不用开嘛哈，
已经开了哈，你们都听到了哈，
非常好。
感谢主能够跟你们一同的有这个敬拜赞美非常的感恩。那诗班以至于弟兄姐妹的唱诗非常的感动。我感觉到神的灵在我们的中间，感谢主。那这个哈，这个他们诗班唱的诗歌都是这个赞美的、喜乐的等等。那很可能呢，是因为首先预备的那一个的讲章呢，给他们的大纲都是这个要赞美的。我原先预备的那个大纲呢我是这样想了，就是说我们在现在在目前在美国经济还有各方面的困难，哎呀，就我们那个感觉那个心情都是非常的沉重的。那所以我就这样想说，那我应该讲一篇关于这个喜乐的赞美的这个信息。于是我把那个大纲这个诗篇齁，把它整理好以后，那就给我们的传道。那你知道吗我有一个的改变，我有一个的改变。我现在呢很想跟你们讲祷告的信息，所以请你们我就把那个大纲齁就把它改一改，就是说我要传跟你们分享另外一篇的信息。另外一篇的信息是关于这个祷告的，那请你们包容一下哈。倘若你有圣经，请翻到这个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雅各书第五章。我们今天下午呢特别是谈到这个祷告哈。你们找到了哈，在这个雅各书是在新约圣经第五章，那我们看13节到18节。雅各书第五章，我们一同看13节到18节。那找到了，我们慢慢的一同来念哈。预备来，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请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宇宙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对，够了啊。那今天下午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祷告的信息，是这个基于这段的圣经的。那我想齁，我有一个的负担，我心中有一个的主题，那个负担那个主题就是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倘若我们一定有祷告的，那我们继续呢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同时我们不但是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呢，而且我们要知道有一些的祷告是神不听的，有一些的人的祷告是神不听的。不要以为哈我们的祷告，每一个人的祷告神都垂听的。待会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小心，我们要注意，有一些人的祷告神不听的。那一种人的祷告是打空气的，他那一个的声音是不会超过这个的楼顶的。 那有一些人的祷告是神不听的，但是我们要追求不但是这一个祷告的人，而且我们要追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盼望你的祷告，我的祷告都是一人的祷告，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祷告，我们的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一人祈祷出来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在这么一个的主题的当中，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而同时呢，我们的祷告，我们求神帮助，是这个有能力的祷告，是有果效的祷告呢。那现在呢，我们就看这段的经文哈。雅各是写这个雅各书的哈，他说你们中间呢、啊、有受苦的呢，就应该祷告啊，不要埋怨啊，这个世界啊，全世界都是艰难的了。当我们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好苦啊，那我们不要埋怨，反而我们要祷告。他说你有喜乐的，在很多不如意的当中，哎呀很难得我们有如意的事情呢，那我们就歌颂，好像刚才诗班带领我们歌颂赞美一样。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生病哈，无论是哪一种病哈，那我们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不是一个，那有一个长老团，就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不是一个，他们是多数，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个病人，那个病就会好了，要救那个病人，叫他起来，他若果是犯罪呢，他若这个病跟他的罪有关系的呢，也蒙赦免。所以啊，你们要彼此的认罪，互相的代求啊，好叫你们得到身体的医治，还有心灵的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就举了一个人作为例子，他就是以利亚。以利亚的祷告是一人的祷告，他恳切的祷告，求神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要很敬虔的祷告，他求神下雨，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个是有能力的祷告，这个不是无可奈何的祷告。以利亚求神不要下雨，哎呀，神就听他的祷告，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雨，他又祷告，恳切迫切的祷告，求神下雨，天也听他了，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但愿您的祷告，我的祷告是啊，有能力的祷告，是有果效的祷告，不是无可奈何的祷告。现在我们深入的去讲，首先哈，我们刚刚我们说，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其实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做一个祷告的人。首先我要这样说，在教会的里头，那这些的话呢，是我对我自己说的，所有的传道人牧师都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倘若你们的教会有一个的传道人，有一个的牧师是祷告的牧师，为你们来祷告的，常常为你们来祷告的，举起圣洁的手为你们来祷告的，你们有福了。我再说一次，教会的里头，我们不需要有一些的传道人，他们拿了博士学位了，他们学有金砖，他们有博士的学位，感谢神。但是有没有博士的学位，这个不重要，更重要的，任何一间的教会，倘若他的传道人，他的牧师是个祷告的牧师，那我要这样说，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有福了。不要忘记，写这个的书信啊，写这个的，我们刚刚 念第一段的经文的是谁啊？是雅各。雅各是谁呢？那请你们听着，雅各原来是耶稣的弟弟。耶稣当然他是神等等等等，但不要忘记他是圣灵的感孕生出来的道成肉身。但是玛利亚还有约瑟，他们是夫妇啊，他们生了好几个的孩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基督从这个肉身这个的家庭来看，他有好几个的弟兄姐妹，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雅各，就是现在写书信的那个雅各，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生出来的。这个雅各啊，跟其他的弟弟妹妹，他们都不相信耶稣的，他们都以为耶稣是发疯的。这个人怎么样说是他的是神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啊，雅各以至于他的弟弟妹妹从来没有跟从耶稣，从来没有相信耶稣，直至到耶稣基督他死了钉在十字架上，雅各还有弟弟妹妹更加的难过。当然玛利亚做妈妈的是非常的难过哈，哦，自己的儿子现在死了钉在十字架上，他的弟弟妹妹也是非常的难过，难过的当中也非常的懊恼，为什么会弄出这个样子来。他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以后，他向一些人来显现，其中一个人就是雅各。哎呦，雅各被耶稣基督这个神的儿子哦显现，告诉他就改变了他的生命。哦，原来这个的耶稣是我肉身的哥哥。哎呀，他真的是圣灵的感孕，他真的是神啊，他向我显现了，他从死里复活。从此以后，雅各的生命就改变了。雅各不但是成为一个信神的人，信耶稣的人，同时呢，他就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主任牧师。他是耶路撒冷的主要的一个领导的人物，就是这个雅各，就是这个雅各。他现在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牧师了，他有一个牧者的心。但是这个的雅各有一个别名啊，有一个的别号，那个别号叫什么呢？原来他的别号啊，请你们听着啊，他的别号呢叫骆驼膝盖，就是这个的膝盖哦，哈，这个的膝盖。那然后这个膝盖呢，是这个骆驼的膝盖，就是说他的膝盖啊是粗粗的，好像就是骆驼皮一样。骆驼皮不是很粗的吗？对不对？对不对？那国语我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了哈，就是厚厚的、粗粗的。他有一个的别名叫骆驼的膝盖，为什么？原来他是不断的祷告，他常常跪在神的面前祷告，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他不断的常常祷告，祷告的一个的地步，他的膝盖都厚厚的，都是粗粗的，所以有一个的别名就是骆驼的膝盖。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这个骆驼膝盖的雅各，教会里头的主任牧师，他这样对弟兄姐妹说，不但是对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说，然后对其他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倘若你们有喜乐的，那你们就赞美；倘若你们有病的，倘若你们受苦的，倘若你们有难处的，那你们应该对教会的长老，对他们说，教会的长老应该是祷告的长老。教会里头的长老，这个长老团应该是祷告的人。但是我在没有生日讲教会的长老应该是祷告的长老以前，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写这个雅各书的雅各，他是个祷告的牧师，他是个祷告的传道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倘若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倘若我们教会的里头有一位的传道，或是有一位的牧师，或是有一群的牧师，他们是祷告的牧师，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有福了。我们不需要一个很有名气的牧师在我们的当中来牧养我们，但是我们需要我们的牧师，我们的传道人是祷告的人，他们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来祷告，我们的忧患是他的忧患，我们的喜乐是他的喜乐，我们的需要是成为他的需要，他就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而他们的祷告是义人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这些的话传出去的时候，这个的信息是对我自己讲的，因为我是一个的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传道人，亲爱的牧师，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的骆驼膝盖的雅各的心灵的呼喊说，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祷告，我们喜乐当我们有这个的有这个的有这个的有这个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赞美，但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迫切的祷告，但是您的祷告还有我的祷告必须要是义人的祷告。我记得时间过得很快，我算一算，我在北美环教会已经有30年的时间。我29岁就开始出来做牧养的侍奉，29岁，那我就开始做这个主任牧师。当时牧养一间200多人的教会，刚刚200人的教会，我当时的教会跟这个的教会差不多，那个样子差不多，只是我们的讲台就是中间。很多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年轻，那个时候我没有经验，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出来做传道人。我们的教会当时也没有秘书，什么都没有，只有我孤单一个。我常常一个人就上班了，拿着那个公事包就来到教会的里头一个人。我想我被神的灵来感动，被神的灵来提醒，告诉自己说我要追求一个美好的灵性。我看到这些的弟兄姐妹很多，那个的学历比我高很多，我们的教会当时有很多的医师，在教会的里头也有很多的博士。我以一个年轻人，我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能够供应他们什么呢？我们的讲台有一句话，有一个英文的字条贴在那边，就是说 Pastor, we want to see JesusPastor, we want to see Jesus. 就说牧师，我们需要看到耶稣。第一句话给我自己有很大很大的提醒。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教会的里头，我不会感觉到孤单，因为这是耶和华的圣殿。于是我用很多的时间，我就跪在这个的讲台的这个的面前，我们也有一个的十字架，就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因为做牧师常常去探访这些的家庭，我听到了很多的难处，我也听到了很多他们需要的声音，那我就发觉原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的家庭到不同的时候都有不同的需要。我作为一个的牧师听到了他们的这个的心里头的事情，家里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常常提醒自己说不要传出去，不能传出去，但是他们的需要成为我自己的需要，他们的难处成为我自己的难处，他们的赞美也成为我的喜乐。我就常常跪在这个的圣殿的里面，在神的面前常常为他们祷告，
圣灵提醒我，我就坐在他们坐的会议的当中，为他们来祷告。这个是陈弟兄，他的家庭是怎么样，我就坐在他们的坐的位置的里头，为他们来祷告。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来了做官的位置，你们常常坐在这个的位置的里头的，你们坐在这一边，就是这个习惯了，就是坐在这一边，不会坐在另外一边的。我就这样一直的为他们来祷告，一直的为他们来祷告。他们的难处是自己的难处，就坐在他们的位置为他们来祷告。我有两个的女儿，我常常这样提醒自己说，不要把自己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来做比较。他们的孩子聪明，我就为他们来赞美神，我就为他们来感恩。他们的孩子有很多的环境，因为他们是有钱的人，我为他们来高兴。我提醒我自己的家庭说，我提醒我自己两个女儿说，我们的爸爸是一个的牧师，我们没有这样的环境。他们要我们为他们来赞美神。但是我们的家庭，我们有的属灵的福气可能其他人都没有的。我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孩子跟他们的孩子来做比较。他们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他们孩子的聪明就是我作为他们来喜乐。你知道吗，经过了一段，我就是这样的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神赏赐了给我一样的东西，神赏赐了给我一样非常宝贵的东西，是神学院神学教育没办法给的，就是那个牧者心， The heart of a pastor， The heart of a pastor， 一个牧者心。原来牧会就是这样，医生有一个医者心，他若医生没有医者心，那就糟糕，为了钱。医生应该有一个医者心，父母有一个父母心，牧师传道有一个牧师的心。原来这个就是牧师的心，这个牧者心是从这个祷告出来的。我感谢神，这个的心从来没有离开我，这个心从来没有离开我，这个心从直到今天。我虽然是牧会，但是我是一个，我虽然不是牧会，我是教神学，但因为我曾经牧过会，我以一个牧者心来教导这些的学生，因为他们就是将来的传道人。雅各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记得在我们的教会的里头有一位的妈妈，她是30多岁，她有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男生，小男生。我们发觉有一天我们发觉说，我去医院看她，她原来患了一个的病，这个是一种的血病。当时我在加拿大牧会，我不是告诉你说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医师吗？带我去看他，我以为他是普通的病，但是我进到医院里头，一看到这个的妈妈，哇，这个不简单，哦，他的旁边有很多的这些的 monitor， 这些的仪器啊。哦，都是他的管子都是插到满满满满的，等等等等等等。我看到他那个时候才30多岁，但我为他祷告，
那我就知道这个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的病了。当我 看完他，为他来祷告，那我就啊，这个病房，那我就出来了。我一出来呢，我就看到我教会的里头有一位的医师，这位的医师非常好的，这位的医师非常的好，好到一个地步，他非常的爱主，到一个地步，其实他后来也做了这个传道人。他后来也做了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专科的医师，他就这样告诉我说，他说肖牧师，他非常的紧张，非常的认真，这样对我说，他说肖牧师，这位的姐妹啊，她所患的这个血病，在现在呢，在整个的加拿大，只有四个人有这个的病，而四个人的当中，每一个都死掉了。现在他目前的情况，每一个的现象，都是好像医书所形容的这个的病。他说，然后他这样说，他说项目是，我们真的需要为他特别的祷告，他就死定的了，他就没办法的了。哇！我听了以后，我离开那个医院，我非常非常的难过。我不懂得怎么样去形容自己的心，那个的心境。直到今天，当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好像在这个眼前再一次发生一样。我只是开车回家，我心里很沉重。我没有回去教会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四点五点多了。我一直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心里头非常的沉重，就是说。我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位的姐妹，她就这样的死掉。我知道她坐在什么的位置，我知道她两个的孩子是多么的可爱，她的先生，她的弟兄，那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我可以为他们来做什么呢？我知道这个事情，那我可以为他们来做什么呢？于是我就开车走回家。然后我就对肖师母说，我说我们需要为这个妈妈来祷告，我们需要为这个妈妈来祷告。于是那个时候我们的两个的女生也是非常也是蛮小的，我们匆匆忙忙的哈，把他们两个这个安顿了以后，送他们去睡觉，然后我们夫妇两个就跪在神里面。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两个在书房，在我的这个书房，我就拼命的，我们两个就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有不少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真的不懂得怎么样去祈求。我的心情非常的沉重。多少的时候就在那边哀恳，神啊，求你可怜，求你来怜悯。我们夫妇就跪在神的面前，就这样的哀求他，哀恳，不懂得怎么样去表达。但是神啊，我们的盼望在于您，神啊，祈求您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都不知道跪在那个地方有多长的时间，我们只是说，神啊，求你医治，求你的怜悯，求你的施恩，一直的在等候，一直的在祷告的当中。突然之间，我在很迫切祷告的当中，突然之间，神很清楚的在灵里头这样对我说，他的病会好的，我在他的面前迫切为他来祷告的时候，我是这样对他说，我是这样对神说，我说，神啊，倘若你缩短了我的生命，延长他的生命，神啊，我也愿意，神啊，我只是祈求你来医治他。倘若你要缩短我的生命， 一句一延长他的生命。神啊，我也愿意，我去求你来医好他。当我这样迫切的向神来祷告的时候，我想要种的，我领你到我要种的平安。神对我说，我很清楚的有一种的平安，有一种很清楚的应许说，他的病会好的，他的病会好的，他的病会好的。当时可能我有一种的，当时我可能是有一种的激动还是怎么样，修士母在我的旁边，他要默，就是他要一头他就是默，就是按住我，我说不要碰我，我说不要碰我，不要碰我。神对我讲话，神对我讲话，他的病会好的。祷告通了，于是我没有对神，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我这个经历，我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说。但是这个是神给我的信息，给我的应许，这是神对我说的。于是我跟长老执事跟他们讲说，要为这位的姐妹，为这位妈妈来祷告，她的病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是绝症，要死的了，那我们要为他们来祷告。然后礼拜天我叫全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来祷告，但是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经历对任何一个人讲，因为这个是我跟神之间的事情。他的病况呢，有些时候高，有些时候低，有一些的时候他比较好，但是也有哇，有人就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高高低低。但是我们不断的为他来祷告，不断的为他来祷告，那个结果，他的病好了，结果他的病好了，结果他的病好了。后来我离开了教会，我到台湾做宣教士的时候，每一年这位的妈妈就把她的孩子的那个照片寄来给我看。李峰每一年我收到她的那一个的照片，那个相片的时候，我就非常哎呀，我就很为他们来感恩。我这么一个的经历是后来这个事情已经成了一个的定局了，那我才告我，其实我也没，我想我没有对他说，也没有对，没有在教会的弟兄姐妹面前说，但是我在教导神学的时候，或是在其他的讲道的情况的当中，我有跟他们来分享。首先我要补充的要说，就是说我很单纯的很恳切的在神的面前这样对神说，我说神啊，愿你啊，倘若要缩短我的生命，以至于延长他的生命，我也愿意。当时我真的这样的对神说，而神给我这么一个的肯定，说他会好的，他会痊愈的。那我要告诉你们，因为我是教神学的，因为神学的思想要正确，就是说他的医好啊，他的病医好是一个的神迹，但不是因为我的缘故，因为不是因为我的缘故，那意思就是说我还希望能够自己活得很长的。OK， 所以不是因为这个的缘故，不是因为这个的缘故。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说，当时神这样给我这个的应许，把这个的事情先告诉我， 我也不是什么灵恩的人，绝对不是，但是我心里头就有这么一种的平安，这么一种的确据，就是说神在灵界里头，他看到这个的传道人，那个时候才差不多30岁出头，他爱弟兄姐妹爱的这个的样子，我想神在那个的时候他对我说，我明白你的心，孩子，我明白你的心，我明白你的心，我很喜欢你，因为你爱弟兄姐妹，我很喜欢你，因为你明白什么是做传道人，我很喜欢你，所以我要把未来的事情我告诉你，他会好的，我要医好他，我被你的爱感动，你是多么好的传道人，你是多么好的牧师，虽然你不完全，虽然你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不足，但是你看重祷告，但是你是一个祷告的人，你爱弟兄姐妹，你明白什么是牧会。我们的天父对我说，我相信那个时候他这样说，你是好的牧师，你是真心的牧师，我喜欢你，所以教会当我离开以后，那么的教会我们离开的时候500多600人，不是人数的问题，而是说这个的家是有神同在的家。为什么？因为他的传道人，他的牧师是敬爱神，是敬畏神，因为他的牧师，他的传道人是祷告的人，为弟兄姐妹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个的时候离开那个的教会，我才明白什么是牧养教会，是用你的生命去牧养弟兄姐妹。倘若你要牧会，倘若你要牧会，倘若你要做一个好的牧人，那你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在那一个的时候，我听到了多么多的称赞，说哦，你年轻有为，怎么样怎么样。后来我们从第二一个的礼拜堂，我们买了更大的礼拜堂，有更大的礼拜堂，所以我们的人数就一直的增长。您觉得这个人很有本领吗？那就错了，那就错了。他说我能够跟你们来分享有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教会是怎么样发展的呢？教会是怎么样去发展教会的？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告诉我们说，教会都是用膝盖来向前的，都是跪在那边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教会就发展，教会就向前了。我发觉在牧会的里头，我们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那你以为教会的里头有困难有问题是用头脑来解决的吗？那就错了，那就错了。教会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问题都是用膝盖来解决的。我再说一次，倘若你以为教会里头的问题跟你公司所面对的问题是不同的，是不同的，是不同的。你公司有问题，公司有难处，那就用头脑去解决吧，因为这个是世界的事情。但是在神的家里头，在属灵的国度的里头，不单纯是用头脑去解决问题的，是用心盖还有去心灵去解决那个问题的。多少时候就会有困难有问题，弟兄姐妹有难处，那不是用头脑去解决的，是用那个膝盖，你为他们来祷告，然后透过这个膝盖，然后透过人的心灵，这个是新的问题，去解决了夫妇之间的难处，很多的难处，很多的难处，很多的人际关系， 但是倘若是用头脑去解决的吗？不是不是不是，是在祷告的当中去解决的，是在这个膝盖，透过这个膝盖进到心灵的里头去解决夫妇之间的难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难处，很多很多很多都是，这个就是牧者心。然后这个的雅各，他带着一个的牧者心，然后他就写说，他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就该祷告，就到去长老的当中，长老就为他来默摇，为他来祷告。那个意思就说，雅各说，我一个人的祷告好，但是倘若有一群祷告的长老，你说多好呢？长老是祷告的人是多好呢？不但是牧师传道是祷告的人，有长老们他们也是祷告的人，一同的祷告，你说多好呢？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多好。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雅各书讲给我听的，于是我要传给你们听。倘若教会的里头不但是牧师来祷告，传道来祷告，长老们也是祷告的人的时候，那雅各就是说那就多好呢。但是雅各这样提醒我们说，他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当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的祷告要做一人的祷告，有三样的事情那你们要知道的，你们要注意的，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是有能力的祷告，是有功效的祷告。第一个，雅各说你们要注意，你们不能够在你们的心里头有罪。有一种人的祷告，我刚刚说神不听的，是多余的。你的祷告，这种人的祷告是多余的。哪一种人的祷告是多余的呢？是没功效的呢？就是罪，有罪的人的祷告。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这个是圣经所说的，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这样说，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圣经很清楚这样说，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我再说一次，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这样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倘若我对神轻慢的，倘若我是埋怨的，倘若我常常心里头有各种的罪，我不肯去悔改啊，我有错误的价值观，我有错误的人生观等等等等等等，倘若我心里头有罪孽，而我不肯去悔改，不肯去认，而里头有很多的埋怨等等等等，这些人的祷告神不听的。所以当我们祷告之前呢，我们真的要清楚我们自己是清洁的，我们是没罪的哈，我们的良心是清洁的。但是呢，诗篇第十篇十七节，耶和华哈，谦卑人的心愿您早已知道，您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诗篇第十篇十七节，另外一面的多好呢？圣经这样说，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了，你早已听见了，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我想在座每一位，我们敬畏神的，我们爱神的，我们单纯爱神的，但您都会有这个的经历，就说神真的很好的，神真的是听我们的祷告的，我们的心愿他都知道的。我不是告诉你们说我离开了那个教会之后就到了台湾做宣教师嘛，跟肖师母就去台湾做宣教师。那后来呢，我也到了美国念书等等哈。那到了美国念书呢以后呢，就是我们再回去台湾， 就是第二期的这个宣教的服事。当我第二期回去台湾的时候呢，那个总会啊，我们宣道会的总会呢，我那个时候我拿到了那个博士学位，那于是呢他们就安排我回去台湾呢，就做这个神学院的院长。我回去台湾做了就这个做神学院的院长。当我一到台湾的时候，一回去台湾的时候，哇，回去台湾除了那些蟑螂哈、来欢迎我们以外，蟑螂你知道那些蟑螂哈、好像两条天线是这样摇来摇去。一回到台湾就看到这些老朋友，那些蟑螂来欢迎我们以外呢，原来啊，当院长呢，当神学院的院长，那原来在这么多的责任的当中呢，最大的责任就是这个经费啊，就是经费啊，那个募款 fundraising。 哇，不但是蟑螂欢迎我们，原来我回去台湾发觉那个神学原来有很大的经费的不足，那就我这个做院长的就来负责了。哇，当我开始做这个神学的院长的时候，哇，我面对这个的神学的经费，小小的神学院，但是那个经费的需要却是大大的，那个车子非常的大，哇，这个开支都不够，那叫我怎么办呢？我是一个读书人，那你给我一本书来看哦，哎呀，我就非常的欢喜啦。我最懂得的就是看书教书，那就是我最喜欢的。我看到这些的数字哈、我一点都没有兴趣的。对于那些钱财有一点的兴趣吧，但是那个兴趣也不大。那就我怎么样去办呢？那神学的需要这么的大，那当时那个心情非常的沉重。在沉重的当中，我在灵修的当中，我就看到了这一句的话，然后我就把它画起来。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听见了。谦卑人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有一些事情是懂得的，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都不懂。那这个募款怎么样去募款呢？这个的经济这么大的需要我怎么办呢？哎呀，我有很大的无助，我有很大很大的无能，神啊怎么办呢？但是我在那一天灵修的当中，谦卑人的心愿您早已听见了，你必预备他们的心。预备他们的心做什么？预备他们的心来经历神的神迹，来经历神的信实，来经历神的奇妙。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当我看到了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哎呀，我就平安了。那于是我就把它画起来了。上这个礼拜天的头啊，礼拜天前几天，当我在思想这篇的信息的时候，我把那本的圣经也再一次拿来看，翻开这个的诗篇第十篇十七节，是我当时把它画起来的，好了，怎么办呢？灵修了以后，内心有平安。过了两天，我突然之间收到了一通的电话。那一通的电话，原来是位女医师，她刚刚退休了，打电话给我。这位的女医师，她打电话给我，她刚刚退休，她就这样告诉我说：“她说，肖牧师，我听说你的神学院有很大的经济的需要，现在我有一些的存款，他今天就到期了，我有这个的感动，我要把100万给你们神学院，你们神学院拿去用。” 作为我的贷款给你们，但是我不收你们的利息，也没有规定你们要什么时候还，你们就拿去用吧。100万我给你们神学院。我接到了几通的电话，哇，你看神非常的奇妙。我怎么去认识他呢？其实我不是很认识他，他的来头很大的，原来他是蒋经国总统的御任议事，蒋总统的御任这个御用的议事，然后他是全台湾女医师工会的主席，现在他退休了，他有一笔的钱，他就把100万给我们神学院先用，没有什么的条件，我们拿去用。哎呀，我只是看过他一次的面，见过他一次的面，打一个的招呼等等等等。而这位的医师后来他感动到一个的地步，他来我们神学院去进修做神学生。你说多么的奇妙呢？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不是在乎你祷告的长或是短，也不在乎您是讲些什么的话，怎么样去表达，那是在乎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要鼓励我们要多祷告，第一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是没罪的，第二我们是有信心的。有信心的祷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神是很信任他，我们要信任他。上一次我们在你们的当中讲到，不是谈到信心吗？对不对？摩西啊，他大有学问，他不是不好的人，他是很好的人，神也是爱他，但是单单没有信心的时候他就得不着了，对不对？他也得不着了。所以您和我也是一样， OK， 只要我们有单纯的信心，我信任他，虽然我很多都不知道，我也不没办法去解释，我怎么样去解释啊？我觉得我自己很无能的，我怎么办，我都没办法。一百万就来了，我也没有做什么，我只是祷告。但是谦卑人的心，那个的重点是在于我们这个的人，我们的心啊。所以信心是非常的重要，信心就是你要对他信任哦，你要信任他，同时你也要信服他，顺服他，你也要顺服他。什么叫祷告？祷告不是神啊，你要听我的话，我现在这样向你来祈求了，那你要听我的了。哦，这个不是祷告，祷告是什么？神啊，不是你要听我的话，而是我要听你的话，这个就是祷告。耶稣基督就是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当他在这个科西玛丽园，他受很大的这个的痛苦的时候，他知道他要钉十字架了，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这样对神说：神啊，天父啊，倘若可行，请您就把这个苦杯把它挪开吧。钉十字架是非常的痛苦的，很大很大的艰难。所以耶稣来到神的面前，向天父来祈求说：神啊，天父啊，倘若可行，请你把这个的苦杯挪开。然而不是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真的祷告，也要信心的祷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信任神，我们要信任他，他有他的方法。我们把我们的心意告诉他，不是说天父啊，那你要听我的哦，你不听我，那我就不信你哦。这个不是祷告，祷告就是说：神啊，那你知道谦卑人的心愿你已经知道了，神学院有这么大的需要，我这个的人不是募款的人，怎么的，那钱从哪里来呢？然后你对神说：神啊，愿你的心意成就，我顺服你， 你就会看到神的神迹。这个是第二。第三，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什么是一人？雅各很好啊，雅各这样告诉我们说，以利亚他求神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神啊，你要下雨，那天也下雨了，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了。倘若你的心里头觉得哇，这个以利亚很厉害哦，倘若你觉得小牧师他很厉害哦，哦，雅各就这样告诉我们说，以利亚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人。中文的圣经翻译呢更进一步，就是说以利亚是跟我们同一样性情的人。那个意思就是以利亚，你不要以为他是一个超人，他是个不平凡的人。以利亚跟我们是同一样平凡的。倘若我们有意思的时候会发脾气，以利亚也会发脾气啊。倘若我们有灰心的时候，以利亚也有灰心的时候啊。但是以利亚不同的就是说，第一，他是义人的祷告。什么是义人的祷告？义人的祷告就是说，首先他是因信称义的人。你要有信耶稣啊，你不信耶稣的时候，那你的祷告就不行的咯，那祷告就不行的咯。那你要做天父的儿女啊，你首先要成为一个的基督徒，你要成为天父的儿女。倘若你要相信神，别人为你来祷告等等等等，这个是第一个的条件。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因信称义。我们要信耶稣哦，我们信耶稣，信耶稣真的是很好的，神真的是垂听我们的祷告。我刚刚所讲的都是我的经历，都是真的。好，第一，我们要信耶稣，我们要信神哦，神啊，你是我们的天父，因信称义，不要停在那边，不但是因信称义，而且是因信诚义，成为一个的义人，就是要成圣，我们要追求圣洁，我们要追求神的公义，我们要追求神的这个的正直。神所喜爱的是我们所喜爱的，神所恨恶的是我们所恨恶的，这个才是义人哦。义人的祷告，神所喜爱的是我的喜爱，神的公义是我所追求的公义，等等等等。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三点我们要注意的。倘若我们的祷告又有功效的时候，第一，我们要没罪；第二，我们要对神要信任；第三，我们是一个的义人，因信称义了以后，追求神的圣洁，追求神的公义。倘若您说教会的里头，什么人的祷告神都听的，这个不一定很准确。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请你们听清楚，我们的 intention 就是那个心意，我们那个用意，不应该在教会的里头做成了两种人，一种是特别属灵的人，另外一种呢是神连祷告都不听他们的，是罪人啊，是罪人。我再说一次，免得你们误会 ，OK？ 我是常常这样说，在教会的里头，我们不应该有什么的用意 intention 去把教会做成两种的人，一种是属灵的人，他们的祷告神会听的；另外一种是罪人啊，不是属灵的人，他们的祷告神不听的。OK， 那不要做成这些。在教会的里头不应该有两等的公民，一等的公民呢是排第一的，那下面呢是第二等的公民。 No， 不应该是这样，我们的用意不应该是这样。 OK， 那这个是用意，但是用意归用意， reality 属灵的真实
属灵的真理却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些人的祷告，罪人的祷告是神不听的，你知道吗？耶、yeah, 我们要认识真理，从认识真理来看，耶、yeah, 倘若我们不是追求圣洁等等等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说神不听罪人的祷告，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真的是有一些人的祷告是有能力的祷告哦，真的是有一些人的祷告是没有力量的祷告哦，这是真的，这个是真理，这个是真理。所以我们的用意就是这样说，我们的用意就是说，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真理的教导告诉我们说有两种的属灵的真实，一种就是神，神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是义人的祷告；另外一种是神不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是不义的祷告的时候，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要追求，不但要做一个祷告的人，也要追求做一个义人的祷告，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有功效。这个就是萧牧师今天要跟你们来分享的呀、yeah, 从传道人牧师到长老到每一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做一个的祷告的人。这个就是雅各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同心的在神的面前祷告。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思想一下，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祷告的生活，我们问问自己说，我们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呢？我们自己是不是一个祷告的人呢？然后我们也在问自己说，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有力量的祷告，是不是有功效的祷告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很希望说，神啊，愿我的祷告是有果效的祷告，不是打空气的祷告。我们愿意追求吗？我们愿意有这些的属灵的经历吗？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不是打空气的祷告吗？我们要追求属灵的真实，我们的祷告是不是无可奈何的祷告呢？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形式的祷告呢？或是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有果效的祷告，我们看到神的作为呢？我们的神直到今天从来没有死过，他都是活的神。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活的神，我们的神是施行神迹的神，我们感谢主。但是神要使用你的祷告，神要使用我的祷告，愿你和我们都成为义人的祈祷。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感谢天父对我们讲话，感谢主耶稣基督对我们讲话。神啊，我们求你复兴我们祷告的祭坛，我们求你重新的给我们对祷告有信心，因为我们对你有信心，因为你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我们得不着，因为我们不求。神啊，求你救我们，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我们都知道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来向你来直求，有信心的来向你来祈求。神啊，我求你复兴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的生活，祷告的生命，祷告的祭坛，从传道人开始，从长老直到我们每一位， 主啊，你知道孩子的单纯的心，主啊，你知道孩子也需要学习更多的祷告。主啊，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真理的亮光的当中降服，我们顺服你的真理。主啊，我们要遵行你的真理。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来讲话，求主给我们有经历你的信实的这个的宝贵的经历。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感谢肖牧师用雅各书的话来勉励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符合神心意的人。回应诗歌宝贵十架，